第六集，
素素灵巧地跨上自行车，乳燕一般掠向远处。李一红收回目光，自言自语：
这孩子一上就是四堂课，光喝豆浆不行啊。
我那孙女啊也一样，有时啊连碗豆浆也不喝，怕胖。
哎，师傅，你除了太极拳还能不能教点别的呀？比如跆拳道或者蛇形刁手什么的。
一名中学男生挤上前，愣头愣脑地说道。李一红笑了，弹了中学生一个脑崩。
对不起，这位少侠，那些功夫我可没有。
同志们，同志们，该干嘛干嘛去啊，别缠着李老师了，人家得上班去了。
姚局长凑上前来，板着一张官员的脸说道。听到姚局长这么说，谁都不好意思不听他的，于是一哄而散，转眼只剩下姚局长一人了。李一红主动问：
姚局长还想单兵教练？
是啊是啊，你能再给我点时间吗？
好啊，没问题。
就是从摸鱼到捧月，哎，我这动作怎么总觉得别扭呢？
您请练一下。
李一红退后一步，姚局长煞有介事地站好身架，打起太极拳来。
停，您那鱼太小了，所以呢就没摸到位。以您手臂的长度来看，怎么也得摸条一尺半的鱼。
那摸的是条什么鱼才好啊？
这个嘛，究竟是条什么鱼关系倒不是太大。
我摸的时候这心里边想的是胖头鱼，吃鱼啊我就爱吃炖胖头。
哦，难怪。那我收回我刚才的话，看来摸的是条什么鱼也不是跟动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胖头鱼尾部太短了，摸起来缺乏美感。您呢，从现在开始要想象自己摸的是一条苗条的鱼。
带鱼？
带鱼？带鱼太瘦了，要想象是一条又苗条又丰腴的鱼。
大鲤鱼？年画上胖小子抱的那种，嘿嘿，特丰腴。
别别别别，年画上画的那种太夸张了，鲤鱼是可以的，草鱼、大马哈都行。但是啊，要想象现实生活中的那一种，记住啊，一尺半那么长了，摸下去，摸下去，对，就这样，很好。意念之中要想象着鱼身那优美的曲线，心中有美，动作才美。太极乃是阴柔唯美之功，在美中蓄力待发。对，好极，捧月。停，姚局长，您这捧的不是月，是大石球。
月比石球大多了。
啊，当然当然，不过呢，咱们捧的是印象之中的月，抽象的月，诗情画意的月，啊，捧时内心里油然地联想着这样的诗句：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哎，跟我坐一边啊。
远处有几个人驻足向这里看，一个男人不满地说：
嗨，仗着自己是工商局长又吃起小灶来了。
你要是李老师，那也不能不另眼相看。
嗨，都别在这儿气不忿了，走吧，一会儿早事该散了，走走走走。
姚局长已经出了一脑门汗，他掏出手绢擦了擦。李一红陪笑道：
姚局长，咱们就先到这儿。
行行，我这人与时俱进的心情是格外的迫切。哎，老李，你可别不耐烦啊。
不敢不敢，教您是我的荣幸。
别这么说，在这地方你永远是我老师，今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儿，尽管开口，只要是我权力范围内的事儿，又不违纪，我呀乐意帮您点忙。
姚局长，我还真有事想求你，一直没好意思开口。
哦，说说，公事还是私事？
姚局长没料到李一红立刻便求，李一红继续说道：
是公事，要是我个人的私事，我绝不敢麻烦您。我们文化馆啊，有一间小库房，年久失修，快倒了，想请您给文化局长写封信，批给我们文化馆10000来块钱，那我们文化馆的同志啊，就可以买点建材，自己动手修修了。
这，
我听说文化局长是您大学同学，我已经去过文化局那几次了，却连李局长的面也没见过。我想，有了您一封信，李局长怎么也会见上我一面，是吧？那我也有机会向他当面申诉我们的实际困难了。
我们是大学同学倒不假，可自从先后当上了局长，各自工作这一忙啊，就没什么来往了。但你既然开此口，我就不能驳你的面子。这么着吧，我一定替你跟他通一次电话。
姚局长说罢转身欲走，李红拦住了他，恳求道：
姚局长，您还是替我写一封信吧。
那也得我到单位才能写啊，这儿没纸又没笔的。
有，您请到那儿去写。
李红竟抓住姚局长一只手，也不管姚局长情愿不情愿，将姚局长拖到了石桌旁。他掏出自己手绢擦石凳，像搀老太爷似的搀姚局长坐下，接着擦石桌，再接着拉开手拎包拉链，取出一本印有文化馆字样的信纸，摆在姚局长面前，最后取出一支方便笔，连笔帽也替姚局长去了，恭恭敬敬的双手递向姚局长。姚局长看看笔，皱眉道：
我使不惯这种笔，我的字是练过体儿的，用这种笔一写，原本这手好字，那也看不出来了，不是？
那您来挑。
李一红探手包中，抓出了一把笔。姚局长看着他满手各式各样的笔，不禁抬头，愣愣地看着他。李一红捡出一支笔，说：
那您用这支签名笔，肯定能体现出您的一手好字。
你真是有备无患啊。
姚局长见此状，也明白难以再推诿。李红甩了甩签名笔：
怎么他就不下水了呢？
得，你别甩他了，我呀就凑合着用你这支笔写吧。
写完信，姚局长站起来指点着他说：
你呀，今天可领教了你李红的另一面了啊。呵呵，我今天还有会呢，肯定迟到了。
啊，多谢，您快走。
李红一边将信往包里放，一边说着，望着姚局长匆匆走远的背影，李红喜不自禁地笑了。
我也不能白认识您这么一位局长啊。
一低头，他发现自己两条洁白的裤腿上布满了黑色的点子。刚才甩签名笔甩的，他惋惜的直咧嘴。公园门外，重点中学的校长杨一柳来回踱步，看得出他在等什么人从公园里出来。有行人经过，跟他打招呼，他瞧手表，心不在焉地回应着。看见李一红骑自行车的身影，杨一柳迎了上去。此时李一红已是一身旧的蓝色的中山装，与教练太极拳时判若两人，但仍显得挺精神。李一红在杨一柳跟前下了自行车。
老李，
你在这儿干什么？
等你呢。
等我？那也犯不着在这儿等啊。
我见姚局长缠住了你，不便上前，只好在这儿等。别动，你脸上有个黑点儿。
杨校长掏出手绢，李红果然一动不动，任杨一柳用手绢包住手指擦他的脸。
嘿，怎么还擦不掉呢？你早上没洗脸？
哪能呢，肯定是刚才甩钢笔甩到脸上没点了。
杨一柳舔了舔用手绢包住的手指，还想擦李红的脸。
难怪，那你就别嫌弃了啊。
哎，亲爱的同志，不必了，不必了啊。
亲爱的都叫了，还客气个什么劲儿？
光天化日，让人们看见了多不好意思。
这话说的，光天化日怎么了？又伤风化了？别那么不好意思。
我知道你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不好意思的是我。
毛病，别躲。
李一红只好不再向后仰头，乖乖地任杨一柳擦他的脸。杨一柳把手绢伸到李一红面前，
看，把我手绢都弄黑了。
人情厚补，人情厚补。
这么说话我还爱听点。
有几名学生经过，一起向杨一柳问好。杨一柳把他们叫到跟前，随即吩咐道：
你们过来一下。